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今天呢，我想用但以理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我觉得最需要被勉励的，其实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在立志这个事情上确实很多的亏欠。立志很不容易，我们常常做事情只有5分钟的热度。刚开始火热，然后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今年一定要如何如何。譬如说，我一定要向至少5个人传福音。譬如说，我一定今年要好好为我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譬如说，今年我一定要在神面前立志，要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譬如说，我今年一定要立志，把圣经中的话语，最精华的话语，我把它背下来，成为金句。譬如说，我今年我一定要如何在主面前过一个圣洁和敬虔的生活，等等等等。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志，但是呢，就是立了志，可是却只有5分钟的热度，我们就常常力不能胜。面对工作的压力、现实的环境，面对家里的很多工作、家庭忙碌的事情，我们就往往就投降了。这是我个人的软弱。美国的第9任总统 General Harrison， 他立志，就是他一生绝不喝酒。某一次呢，他的这个朋友们来看他，庆祝他的生日，那么要求他无论如何能够赏一个脸，让他能够怎么样呢？就是喝一次酒。但是 Harrison 他当时他告诉这些朋友们，他说：我这一生中我已经立了志向，我再怎么样的情况我都不能够喝酒。他说跟我一起从学校毕业的，我们17个同学，有16个同学都是因为喝酒身败名裂的，籍籍无闻了，而只有我一个人到今天有今天的成就。他说我相信你们绝对不会愿意看见我背弃我自己的誓言。所以这个 General Harrison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他的立志确实他一生他都能够保持得住。我们基督徒今天坦白讲，包括我自己，我们不缺乏圣经的知识，可是我自己发现我缺乏的就是立志。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一节经节。这一节经节是怎么讲呢？从整段这段故事里面给我们看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立志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一起来，但以理，预备，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跟我已经在面临一个新的局面，不管是美国，不管是世界，不管是中国，不管是台湾，不管是你到哪里，我们今天已经在面对一个新的局面，如同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面对一个新的局面。他们所面对的新的局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离开了他们的祖国，被尼布甲利沙王掳到了巴比伦。这个是主前605年，巴比伦王3次围攻耶路撒冷，第一次围攻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是在第一次围剿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这是主前609年的事。第三次围剿的是主前586年的事情，包括以西结，包括 大家知道以斯帖的叔叔叫什么名字？啊，莫迪盖，对。他们都是在分别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被掳的时候掳到巴比伦去，而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被掳到那。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开始面对一个新的局面，请注意这个新的局面是什么样的局面呢？待会儿我会讲。我现在讲一个事情，我们都坐过飞机，如果你从飞机上看所有的河流，除了人工的 canal， 人工的这个叫什么 canal 叫什么、人工的运河，所有天然的运河都是 meandering， 都是弯弯曲曲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所有的河流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它一定沿着最小的阻力，最小的阻力的这种哪边有阻挡它就向哪边弯曲，这边又遇到阻挡它就向那边弯曲，它绝对不会说我要突破这个山或是突破这个丘陵或是要突破甚至这个树林，它就顺着低的取向。这是河流取方便之道，绕过任何阻挡水流的东西。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处境，我们可能都不希望遇到有任何对我们有冲击的，或是对我们遇到有让我们觉得为难的处，我们就学习能够躲避就躲避，能够妥协就妥协，能够让开就让开。我们常常会体贴自己肉体的软弱，情欲上的软弱，或者是其他方面，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愿意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我反倒做了。保罗说有两个律在我心中交战，罗马书第七章，然后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屈死败坏的身体呢？后来保罗说感谢主，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能够得胜有余。那基督徒要立志胜过自己肉体不能够胜过的，我们的肉体是一定叫我妥协，难怪我会成为一个弯曲的人。在圣经里面，在新约、旧约，很多诗人他们都说是弯曲的人，或是诡诈的人，或者是妥协的人。我们就是随着这个世俗，我们跟着弯曲，我们不能够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神面前立志。这个立志很重要。我们来看但以理他是如何跟他三个朋友，他们是怎么样的励志呢？请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讲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被巴比伦王掳去了，这是在注意哈逆境，在逆境的环境中。然后注意第三节到第八节，他们由逆境转为顺境。顺境是什么呢？哇，王要好好的怎么样善待他们，给他们吃最好的王的饮食，最好的美酒，盛馔佳肴，好不好？如果是你跟我被掳到巴比伦去，王要这样子选中了我，好不好？那开玩笑，我们说好啊，太好了，主啊，我感谢你，对不对？我们一定是这样。然后你再看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一起读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就是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识，知识聪明具备，族人赐立在王宫里，并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和言语，好不好？哇，太好了！他们这个时候必须被逼的入世，可是他们却出世。出世在哪呢？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我们一起再同声来读一遍第八节，预备来。 但义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的饮食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等等等等。好，你注意，他但义理跟他三朋友在逆境中，在顺境中，他们被逼虽然又入世，可是他们的心智却是要出世。注意，关键在立志两个字，立志两个字。请注意哈，为什么但义理跟他三个朋友要在食物上不要玷污自己？当然，他们是因为在犹大国还没有被灭亡之前，他们当时受到几个先知，包括先知耶利米、先知西番雅、先知哈巴谷、先知以西结耳濡目染，谆谆教导，他们接受神话语的教导，他们受到了非常稳固的神话语的根基，所以他们就算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面对这些试探，他们仍然持守自己，他们要遵守摩西律法有关于饮食圣洁的条例，他们不能够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可以吃什么，可以吃什么，他们持守。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关键不是饮食，关键是心智，对不对？对不对？关键是心智，不在饮食。保罗说，神将万物所有美善的赐给我们，我们只要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经过祷告，凡物就洁净了。我们不受到饮食的这些条例为，耶稣说不洗手吃没有什么了不起，就算吃坏肚子茅厕拉出来没有事儿。所以食物不能叫人被玷污，但是他们是因为遵守摩西律法，他们不要在饮食上得罪神，他们立志。所以保罗讲了，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那这个是心智的问题，心智的问题。请问在台湾有卖第一会贵猪血糕？第一会贵猪血糕，台湾来的就知道了。猪血糕好不好吃？我是不敢吃了，我也不吃。但是能不能吃呢？基督徒没有问题。虽然圣经规定血不要吃，但是我还是觉得血还是基本不要吃。为什么？第一，血代表生命；第二，血里面因为有许多的细菌病毒，确实吧。但是他们说吃猪血糕 有好处。什么好处呢？是我不知道谁知道哈，我现在忘了是什么好处。 anyway， 好，不管它了。你记住一件事，巴比伦王他们虽然可以改变但义理跟他三个朋友的身份，但是却改变不了他们的心智。甚至注意，巴比伦王可以改变他们四个人的名字，但是却改变不了他们的信仰。怎么改名字呢？我们一起看啊，请看第七节。第七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来，太监长。哈拿尼亚、米沙利为、亚沙利亚为，请问为什么巴比伦王要给他们改名？就拿但义理这个名字来说，就拿但义理被改名叫伯提沙沙这个名字来说，但义理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审判者。那注意哦，伯提沙沙，伯提沙沙是什么意思呢？比勒，注意哈，比勒，比勒是什么呢？是巴比伦。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四十六章，讲到比勒是巴比伦的假神的名字，所以伯提沙沙的意思就是比勒是保护我的生命 的意思。对但以理来讲，他必须持守但以理这个名字，但是他因为被掳，他现在被更改名字。尼布甲尼撒王可以改他们的名字，却不能改变他们的信仰。那如果你看这一段，你看到魔鬼很厉害，魔鬼在灵魂体三方面来攻击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体的方面是什么呢？盛传佳肴，满足他口欲之腹，但是他们拒绝了。魂呢？魂是哪方面呢？我们一起来看，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第五节，特别是下半节，第五节就是满了三年。注意，前面是体，给他们最好的食物和酒。第五节的下半节就是满了三年之后，叫他们在王面前吃力。哎，请问能够在王面前吃力好不好？好不好？名利富贵，一下麻雀变凤凰。哎，要你的话，你要不要？哎，回答我，要不要？魔鬼在体方面攻击他，又在魂方面攻击他，现在更要紧的在灵上面来攻击他。灵是什么呢？给他改名字，叫他否定耶和华神是他的审判者，叫他相信比列是他的什么保护者。我请问，如果你我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是妥协呢，还是接纳呢，还是包容呢，还是上个礼拜我讲到世界的价值观叫你妥协，叫你接纳，叫你入境随俗，叫你如何如何。但是实际上但以理给我们看到的，他跟他三个朋友立志绝不在任何的事情上，灵魂体都不能够玷污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位分和信仰。从表面上来看，请问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原来在犹大国被掳到成为奴仆奴隶，这个时候魔鬼用原来是威胁，现在用利诱来利诱他们。你注意啊，魔鬼很厉害，魔鬼用利诱的方式，魔鬼知道他威胁叫你放弃信仰你是不会的，魔鬼用利用利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跌倒了，所以我们需要立志。好，你注意，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这种环境里面是不是一个良机？是不是良机？回答我，是不是良机？是。可是注意，往往良机的背后隐藏着危机，要分辨，必须用立志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站稳住脚。好，那现在请各位你再看，魔鬼撒旦想要粉碎我们的信仰，粉碎我们的价值观，粉碎我们的世界观，粉碎我们的道德观。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耶稣自己说的，我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这一切你的父神早就知道，而且他顾虑我们。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但以理他们清楚，跟他三个朋友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是很好的属灵的伙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是建议你 与其你交往了世上的朋友，我不是说交往世上的朋友不好，需要，但是我们更需要属灵的朋友，我们需要属灵的伙伴。像我们做牧者的，我们都有一些灵里面的，同样是做牧者的，是 partner， 常常彼此有这个属灵上的监督，属灵上的陪伴，属灵上的鼓励，属灵上的扶持，属灵上的带导，太需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恶者魔鬼最容易攻击的对象。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座你跟我最软弱的就是我，最软弱的，最跌倒的，容易跌倒的也是我，最容易怎么讲呢，站在台上是一个样，站在台下是另外一个样的也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职分最容易让魔鬼来攻击的。其实我们是很软弱的，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果不是神的怜悯跟一些属灵的伙伴彼此的扶持，我们早就垮了，早就垮了，真的，因为我们很软弱。所以我在这鼓励，不但你需要有一些高尔夫球的朋友，去划船的朋友，你更需要真正爱主的属灵的伙伴，那个太重要了。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被掳的环境里面，当然他们其实在当时也受到约西亚王是敬畏神的王，他带来犹大国的复兴，发现到律法书之后约西亚带来的复兴，再加上有西班牙，有先知耶利米，有先知哈巴谷，有先知以西结，他们谆谆告诫，把神的话教导他们，使他们可以站立得稳。所以神的道，求神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不管他好听，不管他不好听，神的道如果责备我， 我存着谦卑的心，我们愿意用神的道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站立得稳。下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思考的重点，好不好？可不可以把那个 outline 能够打，帮我打出来。我思想这段经节的时候，我看见3年跟10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5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第12节。我们一起先来读第5节。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吃力。好，我们一起再来读第12节。但以理就跟管这个饭食的，好，也就是太监长，跟他说，好不好？求你试试仆人几天？10天。注意哈，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试试10天，看看我们是不是比那些吃王的酒和膳的人，比他们还要长得更俊美，而且更肥胖。这个肥胖不是指那种肥胖，乃是指更强壮。当我在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3年和10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起啊，我们自从重生得救开始到今天，不管你信主5年、10年、20年、30年、40年，假如你今天信主才2年、5年好了，你这2年跟5年，你在基督里面你所领受的恩，你所领受到神话语的浇灌，你所领受到圣灵在你生命中的造就、修剪、扶持、管教，跟世界，你今年假如你今年已经活了50年，这个世界所给你的 你在 Caterpillar 工作，这个世界所给你的钱，所给你的富足，所给你的财富，所给你的一切，请问这五十年，假如你在 Cat 工作了二十年，比方说你信主才两年，请问是世界给你的丰富呢，还是你这信主两年基督带给你的丰富？十天对比三年，他们才十天，这十天中他们所领受的比起那三年他们所领受的，我们来看一个对比。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我们再一起看第十五节，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的肥美、俊美、肥胖。我们再看十七节，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坦白讲，但以理这个时候几岁你知道吗？才十六岁。十六岁是 teenager。 teenager 是吃什么的？回答我。好， William， teenager 吃什么的？ carnivorous。 什么叫 carnivorous？ 吃肉的，吃 barbecue 的，吃 rib， 喜欢吃肉啊， carnivorous， 专门吃肉的，开玩笑。他们不要，好不好？给我青菜吃，给我白水喝，试试看。他们不体贴肉体的需要，他们宁可为了信仰放弃肉体的享受，宁可为了他们在神面前的心智，他们愿意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其实他们这十天所领受到的祝福远远大于这三年享受王的佳肴盛馔美酒要来得更丰富，对不对？回答我，对不对？是不是？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选择哪一个？你要立志选择哪一个？当以色列人他们拜巴利，先知以利亚上到加密山上向他们发出挑战，当初把所有的巴利先知、亚瑟拉的先知通通招来，设了两个祭坛，然后以利亚就向以色列人发出挑战，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当侍奉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侍奉巴利。然后以利亚三年半没有下雨，把那个祭坛，以利亚甚至你知道吧，他们在那里呼叫，呼天喊地的，甚至用刀砍自己。以利亚在旁边笑他们，他叫你们的神，我看他在打瞌睡，你看他能不能降火把你们的祭坛给烧了，怎么样喊都没有用。以利亚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现在去到山下，三年半没有雨水，叫他们到山下去把水抬上来，把祭坛全部浇湿，而且湿透。为什么要湿透？湿透了火就没办法把那个祭物烧掉，可是就是湿透了才更反衬出耶和华神的厉害。以利亚一祷告，火从天上降下来，不但把水烧干了，整个的祭坛全部焚烧掉。你要选择哪一个？ 选择三年的享受，还是十天你愿意为了主，不容易。我知道这是一个，不要说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连我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容易。励志，励志，但是不能够三分钟的热度，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第四节这里说，就是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族人赤立在王宫里的，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和言语。现在问题来了，他们是犹太人，他们讲的是希伯来文，他们学的是犹太人的知识学问，竟然现在魔鬼要他们学世俗的学问，世俗的言语。我们在座很多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他们学的是进化论，他们所学的是诋毁基督信仰的教导。你做父母的，你必然担心害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担心，就教他好好学，就教他好好学。为什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学了进化论，你才知道进化论是什么一回事，你才可以用神的道去批判进化论。亲爱的姊妹们，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有没有好好学加勒底的文字呢？有。有没有学加勒底术士所学的星象、星座这些各种的这些巴比伦加勒底的这些知识学问，有没有学？有。但是他们心里有一个信仰的尺度，我虽然学这些，不影响我的信仰。相反的，他却能够用神的道去，你后面看，哇，但以理，哇，真是太奇妙了。好，那么现在请注意，我们在世上享受荣华富贵，请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喝？回答我，可不可以？啊，不能。谁说不能的？当然可以吃喝呀。谁说不能吃喝？基督徒可不可以去旅游？基督徒可不可以到泰国，你去看他的庙宇，可不可以进到庙宇里面？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去 Las Vegas？ 啊，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进电影院？曾经有一个笑话讲讲，那个人说，哎呀，进到电影院，在那里面黑漆八乌的，那是恶者魔鬼，而且电影位不好，你这个。结果这个人基督徒很聪明，他怎么说？他说，不要忘了，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父神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基督徒是很自由的，所以你记住一件事哈，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是很自由的，但是基督徒也是很不自由的。Paradox， 我们基督徒自由是当我在享受神给我地上一切的丰富，我在运用这个自由的时候，我却能够拿捏得宜，在运用自由、享受自由中，我却不使自己得罪神，不沾染世俗，也不绊倒别人，这个叫做真自由。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其实就是如此。他们有没有在这三年当中呢？有。可是在这三年当中，他们经历的丰盛比所有其他的少年人经历更大的丰盛，结果他们比其他的少年人更俊美，更白白胖胖的。亲爱的姊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自命清高，我们却入世又出世。 我们入世却不跟随世俗，我们能够像什么？这个莲藕怎么？是不是莲藕？是不是莲藕？啊？是莲藕，我忘了。出淤泥而不染，是不是莲藕啊？是莲藕是吧 ？Yeah, OK. Lotus 哈，出淤泥而不染。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不沾染到世俗，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立志的。好，时间的关系，请特别注意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来看这节经节，第十节的下半节，第十节的下半节，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注意哈，第十节下半节，哦，读第十节好了，第十节，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还要肌瘦，那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蓝宝了。你注意哈，请问太监长讲的对不对？对，合情合理。但是你看但以理怎么说，请读第十节，但以理说，求你，求你赐是仆人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但以理没有说你一个什么我的神才如何如何，你就照我说就说，哦，但以理没有，但以理说求你。你注意一件事，但以理在信心中有谦卑。基督徒的见证不容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连我有时候我常常受责备，有时候我讲完道之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灵责备我，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似乎太公义了，太过严苛了。等我回去以后，圣灵责备我，在神面前认罪，我也借这个机会也向大家认罪。有的时候我讲道讲得太好像太那个，圣灵也光照责备我。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你知道但以理当他在神面前他持守真理，但是他却用委婉的谦卑的态度，这是我要学的。第五，注意哈，我们一起读第十二节，求你赐是仆人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他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命清高的，但以理是完全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是但以理他在信心当中他的态度，他没有让太监长为难。哎呀，但以理这个是我要学的功课，真的是哈。下面最重要的，我们一起读第二章的十二节，那我来读给各位听，我来读给各位听。王做了一个梦，然后叫所有的术士来，叫他们替他解梦。王说，我忘了这个梦。其实注意，王不是忘了，王是故意不告诉术士，然后要术士替他解梦，结果术士没有人解得出来。你注意十二节，第二章的十二节，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命的巴比伦所有的哲士，命令他们，你们如果不能够给我解梦，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你们的家要成为粪堆。哇，这一听所有的术士完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想到一件事，你特别注意听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这一节经节非常的发人深省。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贪爱世界，他们拼命抓世上的东西，他们认为从世界上可以得福，却没有想到他们拼命追求的福在顷刻之间成了他们的祸根。这些术士平常是仰望王给他们的薪俸， 他们平常仰望王给他们的盛饭佳肴美酒，就在顷刻之间，他们所仰仗的福，顷刻之间变成他们的祸根了。有没有？有没有？回答我，回答我，有没有？怎么不讲了？我下去了。有没有？哎呀，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才发现，亲爱的弟兄姊妹，难怪神一再的说不要贪爱世界，这个世界不能给你保证，不要仰仗股市里面的你的股份，不要仰仗银行里面你有多少的钱，顷刻之间变成 deflation， 通通变成废纸。$100顷刻之间变成80块。我们大家，你们都有经验，我们每一年要报税，有的人为了不要能够少报一点税，就怎么样呢？去买 IRA。 我现在已经到了年纪必须要开始使用 IRA 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有一年我存了1000块在 Bank of America。 你存了这1000块是你的 IRA， 你缴税就可以省掉了，对不对？不错。可是我现在72岁，等我要去领那 IRA 才多微不足道的1000块，那个人可以说你可以把它全部提出来，我说好吧，那我就全部提出来。结果1000块提出来，我只能提多少钱你知道吗？谁可以告诉我？我自己实拿的 net gain 可以放在我荷包里面的只剩多少钱你知道吗？1000块我只能拿850块，其他的150块没了。 Federal government 这个 Illinois state 还有其他的包括 Bank of America， 他们东扣西扣，150块就没了。再加上现在 deflation， 这850块，你到底可以买多少等值的货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术士他们仰仗王的俸禄，顷刻之间，这些俸禄原来以为是祝福，变成了咒诅，变成了祸。现在他们要被斩首啊！他们要被碎尸万段了，他们的家要被成为这个粪堆。这些东西不能够带给我们满足，不能带给我们保障，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都不能，都不能。请来变什么呢？我们再看最后两种信心，到了第三章，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王盖了一个非常高的60轴高、60轴宽的一个大金像，金银铜铁到底。结果呢，要他们下拜，只要听到音乐一响起，各种的号角一吹起，任何一个人如果不下拜，就要干嘛？就要被丢在火窑里。但以理三个朋友说什么都不拜。王因为爱这三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被王重用。王给他们一个下台阶，哎，你们好不好在这个，如果你们再不拜，那我就要用7倍的火把你们丢在火窑。他们怎么说呢？你看第8项，即便如此以及既或不然。什么叫即便如此呢？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拜你的金像。他们相信神的什么？神的什么大能？因为他说我们的神必然能够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然后第二句他说既或不然。什么叫既或不然？是相信神的主权，就算神不救我脱离火窑，我也不侍奉你的神， 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对神的信心到这种地步，结果没有想到王恼火了，因为王要面子嘛。虽然王很珍惜这三个人，王就下令加七倍的火，然后呢把这三个人丢进去。这三个，注意要把这三个人丢进去的人，因为火太烈了，他们自己都被烧到。等到这三个人在里面的时候，王一看不对劲儿，怎么看里面有四个人呢？四个人在那里走，然后王说其中有一个人看来好像是人子的，请问那个人是谁？是谁？是耶稣。人在肉，神在肉身显现，耶稣陪着他们与以色列百姓同受苦，你知道吧？但以理书一到十二章，它全部是讲到在末日的时候大灾难期间以色列人所要经过的各种的状况。第三章是讲到大灾难敌基督要怎么样来消灭以色列犹太民族的时候，他们所要经历的那个火般的煎熬，然后看到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第二次来要如何救他的百姓脱离火窑般的试炼。当人子在里面与他们同行的时候，王一看见，王说他，后来你注意啊，王几次的赞美这位耶和华神，吩咐他们出来，三个朋友出来，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一点伤痕都没有，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是真实的。如果你看但以理书，你可以看见今天整个世界完全已经照着但以理书一步一步在迈进了。整个但以理书的描绘正是今天我们已经目睹看见的事实，看见的事实，不管是宗教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敌基督的经济体系、敌基督的政治体系、敌基督的他的国度的所有的情况，前三年半的假和平，后三年半的那太恐怖的敌基督的统治。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对神如此的信心，你知道吧？即便如此，跟既或不然，就让我想起耶稣在客西马里面祷告。耶稣怎么祷告？他说：“父啊，若能，求你将这苦杯挪走。”耶稣这一句话指的就是即便如此。耶稣的祷告下一句，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耶稣这句话的祷告就是既或不然，就是既或不然。所以后来你注意哈，三个朋友从火窑出来，你注意，亲爱的弟兄们，注意听我下面讲一句话 ：God saves through trial. God does not save from trial. 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神是透过火炼般的试炼，让我们经历他的拯救。神没有让我们逃脱火般的试炼。神来达成他的救恩救赎，其实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今天所遇到的困难环境是什么。我们当我们遇到，假如我今天发现我得了癌症，请问你是透过患难来看神呢，还是你是透过神来看患难？很重要。我再讲一遍，求神帮助我们立志透过患难来看神，还是透过神来看患难？你要选哪一个？你面对世界的引诱，你要选哪一个？你面对际遇艰难的时候、逼迫的时候，你要选哪一个？全部需要我们在神面前立志。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在神面前立志呢？我从圣经里面举一些例子， 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就必晓得。注意啊，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诗篇十七篇第三节，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立志口中没有过失，立志遵神的旨意行。第三，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说，以斯拉定志，也就是立志要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也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求主帮助我们立志考究神的话，好好的读神的话。然后第四，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保罗说，又要立志做安静的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就是立志在神面前亲手好好做神要我做的工。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保罗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或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得主的喜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又说，要立志在基督里虔诚度日。这些立志都是很重要的。使徒行传十一章，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立志凡事依靠主。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保罗说，我曾定了主义，也就是立志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与他定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信仰、你的生活、你的口、你的眼目、你的心智等等一切，根据刚才我所列出这些经文，都是我们立志的题材。最后我做一个结论，安逸包括我自己在内，安逸是我们立志最大的敌人，安逸是人性的基本要求，安逸是人性的本能。但是如果基督徒只想求得一个安逸的生活，我们就失去了背负十字架跟随主的斗志和意志和决心。耶稣要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要勇往直前，不是安顿下来。大家还记不记得约书亚到了年迈的时候，耶和华神告诉他说，你年纪老迈，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许多未得之地。不能安逸，要不安逸必须立志在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清楚人生的定向，有高度的人生，长度的人生，深度的人生，宽度的人生。在这一期单线，求主让我们不被这个安逸的环境使我们所立的志向我们妥协了，我们甚至只有五分钟的热度，让基督的丰满丰盛充满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所立的榜样向主感恩。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从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几段的经文，我们来学习立志。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现在要预备圣餐来纪念你儿子耶稣基督。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诗诗